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华健聊足球，我是华健。今天是一期我们本来不想更新的节目啊，但是因为确实国足和日本这场比赛呢，真的还是有很多可以说的，同时呢也是国足这场比赛的整个精气神啊，整个面貌啊，是给了我们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啊，所以我们就今天很快速的用一点时间啊，我们请华介啊，我们先聊一聊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请华介先跟我们打个招呼。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遗憾没能让大家看到我的新装啊。
对，虽然没有让大家看到华介的新装，但是这场比赛之后，其实大家心情总体还是挺好的，对吧，华介？
对对对，其实输呢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呢很多人都说输三个能接受，结果嘛还行，输了两个，而且有一个运动战进球，外界普遍对国足还是赞誉颇多的啊。
可以来说一个数据啊，这个国足这个运动战进球啊，其实也是日本原则上的第一例丢球啊，因为他们上一次的丢球其实是一个乌龙球啊，他们这个是本届世界
和澳大利亚的乌龙球，
对，本届是他第一个丢球，所以确实国足这一次应该说是有着很大的不一样啊。因为我知道其实华介应该是看了这个比赛啊，所以我不知道就是从整体整个的感官上来讲，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一个嘛，都外面普遍都说的，就是媒体人也好，或者是球迷都说精神面貌，拼搏的状态啊。毕竟首先首回合在客场实在是踢得有点惨不忍睹。那这次首先呢是借着两连胜的余威，对吧？又回到了自己的主场厦门，那球迷们也是非常非常热情。据我所知呢，看台也是多开放了一面，然后球票基本上是秒空啊。那球迷也是很热情去机场接啊，等等等等。所以说整个一个精气神跟两个月前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再加上伊万也是越来越熟悉这个队伍，对吧？队员们也趋于合理化、年轻化，换人呢也没有那么的，不像前面几场比赛一样的如此的荒诞，甚至有点没头脑啊，挺上头的换人换的，有球迷们也不理解，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这次呢换人换的时间节点还有人员的调整都有理有据，我们能看得懂他在干什么啊，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朝着比较好的方向在发展啊。所以整个一个比赛的话，过程严格意义上来讲，场面上当然是不占优的，但是在上半场啊，在上半场，尤其是丢球前那20到25分钟，整个拼场和日本在中场的缠斗也好，甚至于有一些零星的能够推到日本前场的那种传导球，这看上去就有来有回，就不会让人觉得昏昏欲睡，然后就挺不像一支国足的国足啊。所以说丢了那两个，不能说莫名其妙嘛，就是说比较遗憾的角球，尤其是第一个以后，队员们其实脸上还是挺不甘心的。那后来因为有一些干扰因素啊，有球迷的干扰因素，然后又多补了点伤心补说丢了第二个球，那我们也清楚，上半场丢了俩球以后，基本上这场比赛结果已经是注定了。但没有想到是下半场国足没有放弃，还扳回来一个。那后来第三个丢球，那没办法了，那大势已去。那本来想着扳回来一个，有没有希望再接再厉，对吧？让日本感受第二场平局，那丢了第三个球就无力回天了，没有办法。但是结果是可以接受，但我们球迷能够想象得到过程当中踢日本啊，居然有想过像我这种球迷有想过，是不是有点奇迹能再进一球？啊，就这种事想也不敢想的。那首回合上半场乒乒乓乓了，到下半场就哎你们随便吧那种了，就已经大无畏了。那现在倒反而是有所不甘了。那所以整个球队给球迷的感官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心理上的那种感受啊，就是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是还是值得夸赞的啊。我们有一句说一句，这批年轻球员 踢得挺不错的，你新上场的，因为这场比赛其实这不是国足的绝对所谓的常用的一些主力阵容，包括前场，对吧？百赫拉姆也没有，张玉宁没有，我们的五球王也没有。啊，然后就林良铭，也不是完完全全一直能够踢满全场的，所以说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是真的是挺不一样的。谢文呢也展现了能力啊，韦世豪也拼搏得非常凶，那真的是前场后场都有韦世豪，然后整个三个后腰对吧也踢得不错啊，除了谢文能像王尚元啊，真的踢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你愿意这种，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除了个别的时候，比如说像定位球，那我们怎么说丢的角球，国足在这个点上总是会吃点亏。就是人家说，就是怎么会总在这一个跟头上摔跤？但这就是水平，没有办法。这是一场90分钟的激烈的比赛，跟高水平的球员，哪怕有0.几秒的松懈，你就会有不可挽回的后果，这是跟中超联赛不一样的氛围了。那这些球员还是比较年轻的这一批啊，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比赛，对大家的球技啊或者心理上有个比较质的飞跃吧。那还是要说的一句老话，还是要出去踢。像蒋胜龙啊、朱晨杰啊，甚至于前场的一些球员，如果有机会啊，还是要出去踢一踢。这对于国足来说还是比较有帮助的，我个人认为啊，这是我看完这场比赛以后的，一些总的一个感官和我内心的感受。那主持人你呢？
因为我是看了整场比赛的，然后其实看了前35分钟，我还真的觉得就是，给我一个就是完全是一个焕然一新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哇，国足，这还是我认识的国足吗？竟然跟这个日本踢得有模有样，有往有来，对吧？甚至于我们这个边看球还边评论，哎呀，说今天这个日本的失误很多啊，这个对吧？这经常开大脚嘛，前35分钟经常开大脚嘛。然后你像那个我们国足还能够啊攻到这个前场，对吧？虽然攻到前场之后，其实最终也没什么威胁，但是他就是能攻到前场。但是你想想首回合。首回合哪有这个机会呀，对吧？虽然首回合上半场也是0-2啊，也是对方进了两个，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性质，
就是一点希望都是没有的，就像半场攻防一样，就是人家压着打的那种。对，
因为这场控球率其实应该得有，像上半场来算的话，应该有得有30-40了，其实比前两场都要会高很多。所以我当时我的心里的一个感受是，我觉得说这个比赛啊能平那就是万幸，很好。如果输了，我觉得其实输的也不失去尊严，就是很有尊严。因为你确实说实话，跟日本这样的球队比，它是毕竟是排名世界前20嘛，就确实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好
吧，
对，但是好像打完这场比赛以后有一个感受是，我会觉得啊，这个是我个人感受啊，很主观，就是我觉得其实跟日本的差距我们好像也没有说大到像一个就是像一个就是一条鸿沟一样大，像没有，对，没有像天堑那么大，对，好像这个是有办法去缩小的。但是也确实吧，就是毕竟我们是主场，所以可能也会有一点这个主场加持啊。
对，这个主场是很重要的，这个球迷也好，整个的氛围，包括甚至于就是不能说裁判因素吧，至少不会有很多不会有很多出现对我们不友好不有利的判罚等等等等。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场比赛输了还是有些赞誉的，如果平了绝对是怎么说，如果能平啊，那外界那简直就是各种溢美之词了，那更别提赢了。如果哪一天国足能赢日本了，那是简直是夸到天上去了，那各种赞美了。但这希望有生之年我们都能看到有这么一天。
对，然后让我唯一觉得很可惜的点是说，这三个丢球呢，它 都是同一种方式啊，都是头球丢球。
嗯，
就是我会觉得说，哎呀，
对，
这个很遗憾，就是不知道是伊万科维奇没有带领着这些球员们练过呢，还是说啊，真的是有一些什么原因啊？我真的不是很能理解这个点。
我一直觉得我们国足啊，在防高空球或是传中球的时候啊，始终是弱项。这个其实是有传统的，就像八几年代、九几年代，我们也是拿高空球没有办法。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去踢附加赛了，4.5个名额、0.5个名额都能被人家，对吧？各种大洋洲的什么用头球、头锤、锤在世界杯范围外、大门外，那。像踢澳大利亚什么什么也就很中国，那没有办法，就我们像第一场踢澳大利亚，我们1-0领先的好吗？上半场都快结束了，人家下底传中，对吧？那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就是在这个方面好像就是传统的一个弱项，也不知道是因为联赛水平的问题呢，还是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方面好像是怵对手。真的，就以前我们开玩笑说八几年的时候，我们一个省都能去踢人家日本5个球这种。甚至我们都能用头球，甚至拼身体能够把日本给干掉。那现在反而日本把这一招给还给了我们，甚至于我们输给的日本就像一支加强版的澳大利亚队，就是说不能说澳大利亚，就是加强版的一种欧洲球队，就是靠着那种拼抢，然后边路渗透，然后下底传中等等。而不是说输给了一个南美派的一个球队，什么雪云泻地般的传导，然后突分。然后推进，然后一脚运动战进球射门，什么禁区中央什么空当大开，哗啦哗啦就这样子拉开以后然后踢进去的，反而是那种有点英式的那种下底传中以后英超的那种弱旅踢那种球队，然后邦邦邦几个头就砸进去，就输得很郁闷。这点我刚在谈的时候就说起了，就是现在足球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在高水平高节奏以后反而踢得简单一点，以后你如果一根弦稍微有所松动的话，可能就会满盘皆输，哪怕只是那一刹那间的。这就是包括我们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反击运动战进球，就是处理的绝对够快，就谢文能砰砰砰一路从后场带到中前场一点，然后斜传给韦世豪。在这之前谢文能传球就先传之前那个带球然后突破过掉，他是过掉日本的防线一名球员以后再推进去，然后一个向右的斜塞给韦世豪，以后韦世豪再把这个球推给中路，然后谢文能也不知道有意无意的是脚后跟不知道有没有碰，我也没看不清，就是漏过，然后林亮明是很果断的左脚，而且是用左脚推射远角，就没有什么停球，然后调整，然后瞄好角度，得意的把球射出去，都不是的，而是几乎于一脚出球一样的完成了几脚，远角的推射。所以严格上，这就是现代的足球，你很难看到一些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华丽的球技啊，什么。马赛回旋啊，拉球转身突破脚后跟拉球啊，等等等等，然后戏耍半条后防线以后，然后一个挑射，然后进球，这种已经很少很少见了。现在都是那种一帧一帧的非常非常快速的。我看我们进的这个反击球也就在7-8秒、10秒左右，7秒可能不止，9秒、10秒的样子，哗哗哗就到前场以后，然后最多韦世豪稍微调整，稍微观察一下一个直塞。前面都是非常非常快速，包括日本他们的反应也非常非常快，你但凡有一丝丝的拖沓，这球就直接被围死了，就连射门的机会都没有了，更别提角度了。所以这就是现在的足球，所以为什么现在足球肾上腺激素就上升的很快，因为它节奏够快，但观赏性的确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以前那种任意球大师也好，中场大师也好，等等等等，现在已经很少见了。你像现在的姆巴佩啊、维尼修斯啊等等，其实球星球技上，严格意义上，我个人认为啊，严格意义上来说，和这种外星人啊、C 罗啊、梅西啊什么，就是不好比的，真的。 更别提跟什么贝利啊、马拉多纳、那种球感，那纪录片我看的非常赏心悦目。那球踢出去以后呢，再反弹回来弹给自己，自己踢出去的球自己弹给他自己脚下，各种非常非常非常耐人寻味的那种脚下技术啊，真的是非常棒。什么负角度射门等等等等，现在球员真的这种球技真的是不一样的，可能现在比赛风格也不同吧。啊，我可能扯得有点远啊，但是这就是现在画的足球以后反而就是更加高效，然后快速的那种传导，然后配合节奏非常的快，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对注意力也好，整个一个心力上的集中非常非常的关键。所以说你但凡有一丝丝的失误，其实我们就这么三两下就丢了三个球，你说前面怎么地有非常明显的失位啊什么什么吗？没有，对吧？最多胡和道稍微有一点点啊，就一丝丝疏忽，然后人家抓住，但就那一次。但多数情况下其实还是比较在线的，这比队员，但是这就是水平上的差距。那我们不能说超越对方，至少我们看到了有希望。当然了，水平目前肯定是不如日本的，而且还差了比较远。那外界也很清楚，我们这个小组就是一只巨无霸和五个小学生啊，在那边踢啊，就是断崖式的领先。
对，
这也是没有办法。那至少看到这场比赛以后，我们还是可以和巨无霸来拼一拼的啊。最后我们尽管输了，但是也能崩掉一颗牙齿，至少我们有一个运动员进球。你看德国花了那么多钱请日本去，结果把自己教练给踢没了，这所以说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至少对吧，也是可以展望一下的，所以看看吧。
对，其实刚才华姐在说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想到一个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在上一场节目当中，或者说我们在私下里啊有一些交流，我们就说希望中国的这些小伙子们能够拼出血性，对吧？我们私下里说了一件非常粗俗的话，比如说能拿牌就拿牌，对吧？但这个话说的已经，我们
上升级，
对，我们今天总结的时候已经非常那个温柔了，对吧？我们下面都还要粗俗，就我们说该上升级上升级，该拿牌拿牌，对吧？这场比赛
对抗对抗，
对这场比赛基本上都给了。
严格意义上来说，因为大家也都很清楚，这场比赛其实很多位置上球员其实也牌子也拿的不多，对吧？也上的机会也不多，对吧？那有展现自己的机会，对吧？再加上我们都放开了嘛，本来就是要知道结果了嘛，就讲白了就上呗，对吧？能踢到哪一步算哪一步，所以说整个球队的心态也好，包括球迷的心态也好，也是比较平和放松的，所以踢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这就是比赛，就有的时候你放松心情，然后放宽了以后，其实足球有的时候就是圆的嘛，就是这样踢就好了，就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你就简单明了一点。那反而如果一旦有了这种精神上包袱啊压力，像踢客场一个啊一万啊，我带领的什么队什么队啊，跟日本踢过啊，没有输过，没有输掉啊，爆冷了怎么地，给球迷一些遐想啊，我们请了一个能克日本的教练过来，对不对？我们争取客场能不能平一平，结果一场比赛就把我们打回原形。那至少现在放宽以后，反而其实踢出了一些东西，而且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些局面。包括前两天那个澳大利亚和中国 U19 的这场比赛也踢得有来有回，也有一些不错的配合的，真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有脚下，对吧？有脚下才能走天下，这是很棒的啊。我们当年的沪上的啊朱炯教练啊，一个很有名的足球教练所说的话，我一直很欣赏，就是这样，一定要有这种精神，就不要怕，要敢于拿球控球。一代更比一代强嘛，希望我们将来的这批小孩能够走上前台啊，给我们展现出不一样的中国足球。
我觉得伊万科维奇好像六轮之后慢慢就是 就找到了他的这个，把他风格好像打入到了这支国足的这个，融入到了这个
好像和国足融入了，他基本上融合了，就是也不完全强调什么单后腰了，中场什么菱形配置，控球啊，控球了，但是呢，更高效了，传球呢少，但是也有，否则对巴林也好，对印尼也好，你就不会有进球了，就一定要有传控的。你少归少，但你有一些小范围配合，你该拿的球拿得稳的也要去拿的，否则的话你永远都是在原地的一些无效的控球，真的。就以前我们国足的球员，不管是踢强队也好，踢弱旅也好，真的是就是后场啊，这个两三名中卫之间，然后倒脚啊，你逼抢过来了，哗一个开大脚，然后到前场以后，人家就把球截住以后，然后开始扑上来，帮忙忙踢，人家能踢进去，踢不进拉倒，然后我们开门球以后又开始两倒，就是就在后场三倒两倒啊，哎呀，真的是一点都不敢一点都不敢往前渗透，就中场根本就控不稳，不是说控不稳，根本就控不了，那。但现在呢，也没有太大的改善，但是局部的，就真的有点很生花的味道，就是局部啊，能有一些零星的配合了，没有完全的铺开啊，整个一个中轴线没有完全那个能够配合好，但是小范围配合是有一些些的，至少迈出去了一小步，对吧？那只能说向前一小步，对吧？进步一大步，那看吧。如果说赛鸟如果能来了，我们还是旧事重提，如果能来了，是不是能够左中右中场线能够整个一个轴能够良性的运展开来，我估计也蛮难的，但是可以展望一下是不是能够稍微拿一拿这个球啊。否则的话，如果说你再踢下去，我们这个小组其实还是很精彩的，这个排分，我的妈妈呀，
这个小组现在可能其实争二反而变得比争四更简单了
啊，你如果踢得好，你真有可能争二的，因为澳大利亚也踢得一塌糊涂啊，真的是史上最弱，沙特和澳大利亚真的是这两个真的是史上最弱了，然后印尼反而是神经刀一样的，真的就是一会儿就平一平，输输赢赢。
这个小组呢是另外两场比赛是，印尼2-0沙特，澳大利亚2-2，
真的看不懂，
8-0打平。
其实澳大利亚我看不懂这个球队，你说他弱吧，他跟日本能1-1；你说他强吧，他主场能输8-0。所以这是一支很神奇的队伍，就很不稳。那印尼呢？说实话，这批雇佣兵就也很神奇，就一会儿能平，一会儿也能输，也很不稳。沙特也是，沙特不知道是受到国内联赛限制好，还是怎么地，
今年足球的这个原因吧，其实还是
对，也真的是有一点。然后国足呢，其实从这几场比赛看，我们只能这么说，稳中有升，但我不知道，其实反而现在断掉了。我不知道等来年3月份以后会不会又打回原形，或者说又一蹶不振，这是令我们球迷可能比较害怕的。别好的势头起来以后，哎呀，一断开，一冬训一过完一个年以后就走老路了，这就不行啊。那现在外界盛传的也不知道吴磊能不能再回去等等一系列的摆在伊万面前的问题其实还是很多的。
那其实另外一个点就是刚才也没有讲，我们讲说伊万虽然融入了球队，融入了这支国足，还有一个很不能忽视的细节是他现在开始大胆使用年轻人，而且他现在呢不抢求球员，比如说阿兰啊，我们都知道他其实是一个爆破点，但是阿兰说我身体不好啊，我然后就没有被这个招入进来，他就回巴西了。
招入，对。
就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伊万其实还是很有他的一套方式的。为什么这么讲？其实我们知道，如果你要硬招阿兰，他其实也必须要报到，然后去、
他必须要来的
去这个球队。但是这里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如果去了之后，很有可能会造成是他的情绪会带给整支球队，让这支球队会变得很消极。哦，那 那伊万其实是说，那你不来就不来吧。他其实更看重的是整个球队的整个的一个情绪和状态。那你果然，你看这样的一些不安定因素没有了，这个球队他果然就是发挥出了我们想看到的这个局面。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可以吹一吹的点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华姐同意啊。
首先呢，对我们就是队伍从九月五号以后开始慢慢慢慢越来越年轻化，就可以明显表现的像左边后卫那个惠和涛，对不对？
嗯，
一开始没有上就没有机会上场的好吗？到踢澳大利亚这边实在是没有人能上了，他上去以后其实是有点怯场的，甚至于他的一个犯规，可以这么说，就他的一个犯规导致了国足上半场之后的丢球。就甚至于在他那边都有点负罪感的，包括汪海鲜，是吧？踢巴林那场，踢印尼那场，其实他有失误，然后丢球的。但是我们这叫上半场领先两个，对吧？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是有一定压力，但人家还是敢用他。包括踢巴林那场，其实他之前那个球越位那个球，人家也外界也在说汪海鲜怎么没顶上去，等等等等。后来人家就一个助攻了，后来汪海鲜也上了，就严格意义上来讲。他还是敢用一些年轻球员，哪怕你犯了一些错误，只要你不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低级到令人发指的失误的话，他还是能够接受你、容纳你的，而且他看到你的态度的。年轻球员年轻人就是不稳的，就是容易失误的，但是你只要有态度，其实他还是会给你机会的。
对，
那我觉得我们国足的也不是我说，就是门将也是不是要去年轻化一点，像严俊林啊、王大雷，踢完这一届，我估计差不多了，该更新换代也该更新换代。
嗯，
我觉得小鲍啊，
韩佳琪呀，
也
都可以。
韩佳琪啊，马震有点可惜了，真的，否则真的是也是一个不错的苗子。他的身高高啊，我国足角球丢，其实如果守门员身高高，然后面积大的话，下意识反应等等，其实在方投球方面其实是有一些优势的。
嗯，
可惜。所以怎么说呢，王大雷真的，人家这三两下投球他连反应都没有，就扑球了。真的让我看了有点伤心。我不能说人家不好，他的精神属性是在的。我们也很看到很多就是更衣室里的场景啊，或者是赛前动员啊等等等等。他是起到了一个传帮带的作用，老大哥的作用，但是精神属性有的时候也只是精神属性。你水平如果实在是因为不是说你不行，而是不是说你自己不行，而是说是一些客观因素，比如说身体的规律性，对吧？我不是说你不用心啊，只是你人过30、33、40岁以后，有一些极限反应，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的。那年轻人身体好，那就是好。像朱晨杰他们就是说，比如说他那时候啊，还有几年前啊，4、5年前啊，人家一个星期踢两三场高强度的比赛，9天3场，他睡一觉缓过来第二天就没有事了。你让王大雷你试试。所以严格上这就是身体机能的一种退化，这是没有办法的，你的代谢能力就是差。然后你整个一个尤其是守门员，他不要求你多能跑，你一些反应那就是0.0几秒的，就是甚至于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细微的，就很快速的一些应激反应。年轻人就是比那个年龄大的球员可能就是在这个方面是要有优势。当然守门员的确是要稳的，但是有一些极限救球可能就是需要可能26、27岁啊，甚至于是24、25岁的球员才能做得出来。那现在也世界上也看得出很多年轻的天才的门将，我们不要说布冯了，对不对？真的，所以说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门将真的还是需要再补强一下啊。我个人认为，
是，对，所以我其实回想一下啊，就是我觉得，哪怕最后，伊万科维奇。没有能够继续执教啊，当然这18强赛肯定会执教完啊，就是假设说这4场比赛之后他下课啊，或者是卸任，那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去回顾的话， 其实他对这支国足进行了一定的更新换代，其实对于下一任教练来讲其实也会是一个收获。当然如果他能够带着这些球员对吧进入下一个阶段，乃至进入到美加墨，那就是居功至伟了对吧。
我可以这么说，
你说因为我们其实看今年这个比赛打完之后啊，整个风评整个赞誉其实是高过了米卢当年带我们国足进入世界杯的这个赞誉的啊。
那不一样。一个米卢那会儿，首先我们签运好，又是在亚洲踢，然后那时候水平呢，当然了，我就不好比啊，20多年前不好比，我不知道有没有那时候那么强，但是因为真的比赛风格还是有所不同的，我可以这么说，现在节奏应该是，而且身体对抗性应该啊。我没有下场踢过，我不好做对比，对吧？但是从感官上来讲啊，比那时候还需要再激烈一点，还需要再强一点。那现在身体对抗完全是不一样的，你从这个球从前场后场来回倒，可能都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2-3分钟，可能基本上3-5分钟吧，可能2-3分钟就要换一换，2-3分钟就要换一遍。其实是消耗是很巨大很巨大的，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真的是不一样的，就是足球越来越快速，越来越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真的。所以很多配合现在就为什么讲究更时效性啊，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啊，你就是够快啊。
对，那我想最后吧，最后我们毕竟是快评啊，最后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整个这个小组呢，日本是独一档的存在，
16分、
嗯、原则上呢他在下一场赢了之后就已经提前3轮可以进到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正赛了啊。那么后面的排名呢，沙特6分，印尼6分，我们国足6分，澳大利亚7分啊。那么只是因为我们国足呢，因为第一场输日本太多了，所以排名最后啊，但其实离第二的澳大利亚就1分。那么其实现在的澳大利亚和沙特啊，其实状态那么差，我们很多的这个球迷包括媒体人都有一个评论啊，说现在啊争四真的很卷啊，但是争二好像变得更简单了啊。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了这个观点啊，那我们最后我们其实还是个展望嘛，因为今年比赛结束，但是明年还有4场比赛啊。那么明年其实赛鸟规划应该是一个成定局的事情了啊，应该是一个成定局的事情了啊。所以我不知道华姐怎么看啊，就是我们比如说中场这个组织啊，有赛鸟，那么左边有费南多啊，前锋线上有我们的五球王啊，还有可能有阿兰啊，那么后防线有这个光泰啊小猪啊，
这个
四对吧。
这个我跟你说不好说，因为现在这套班底踢的还可以，那你又要回到一些，就像我说过完年以后可能就像你说的这些人又回来了，那你让现在发挥不错的年轻球员如何自处，对吧？那那些老的球员他们也有压力，前面这帮小弟弟们踢得不错，我总不能比他们差吧，对吧？而且后面的几场比赛人家对方也会有进步，印尼的规划大军越来越强，那澳大利亚和沙特会允许自己那么弱吗？是不是被几个小弟弟就追在屁股后面啊、嗯、而且我们中国客场踢沙特不好办，客场踢印尼也不好踢，你主场能跟澳大利亚如果能偷一分就已经够偷着乐了，8-0主场，你客场都赢了，你主场不赢说不过去吧。但这是6月份的事情了，那时候的很多都已经基本上已经盖棺定论了，但是你主场这个3分你是不是要拿？所以说怎么说呢，你此一时彼一时，等到来年3月份真的很多事情都不好说， 你硬要我展望的话，就是我们从现在的结果论，以现在的结果推断到手结果，其实是很不科学的。但是你也只能用这种用如此机械化、数据化的模式去推演。那我怎么说？3月份对吧？主场澳大利亚啊，客场沙特，你怎么办？你怎么说对
最
吧？
好
客
拿
场
三
沙特
分啊！
啊，你这2场比赛。拿4分想都不敢想的，能有2分基本上普天同庆了，对吧？而且得还得看后面那几个对手的表现，包括我们之前说的日本人家怎么个想法，对吧？人家无欲无求了，然后很多球员他们说：“哎呀，我欧洲比赛正在冲冠、保级、欧洲那个欧冠。”等等等等，你是回好不回好？回来嘛，也就是亮个相，对吧？也那不能受伤，怎么地？所以说，我们这个小组真的会越来越乱，真的很不好说。所以说，你要说争二容易，也不见得。这么说吧，争二争四一念之间，对吧？然后甚至于2到6名也就在这一两场比赛。所以说，如果说踢得争气一点，对吧？主场澳大利亚能去偷一分。或者想的美一点，很美很美，拿个3分，这是很美啊。客场踢沙特，那做梦做的舒服一点，拿个1分。那如果这四分，我乱说啊，这四分揣到口袋里啊，如果说拿的10分到6月份啊，那个14、15月份可以参加一些综艺节目了，这牛逼可以吹起来了，这。啊，我可以跟米卢一样的待遇了，那这比米卢还米卢了，那简直帝王般待遇，那讲白了，他就拍拍胸脯啊，主场8-0必须拿下，13分保四稳了，那
保四，那这哪是保四稳，这是真二稳了，进世界杯稳了。
这个所以我是这么说说，但如果说那如果说你如果说主场跟澳大利亚，如果你输了。对吧？你客场沙特你不好办的。那如果这两场又输了，然后再加之我说的结果，就是说，如果这两场但外界也知道输也是很正常的。但如果输了也就算了，怕就怕日本开始水了，或者他不可能不会输得很难看，或者平，对吧？然后印尼啊又怎么抽抽了，沙特也抽抽了，分数又蹭蹭蹭上去了。中国的第5、第6名甚至于拉开了3、4分的差距了，那可能到6月份压力就山大了。所以说，能不能有展望，就看过完年以后3月份的表现。这个冬训对于国足很重要，因为3月份联赛没才刚刚开始，但是对于亚冠球队来说，可能对国脚还是一种比较好的节奏上的一种转换，因为还有比赛在踢嘛。对吧？你尽管少，但零零碎碎还是有，那可能会有所保持。所以为什么你看申花的那个山东的，对吧？还是有机会的。但国安这些球员可能就有点麻烦，因为进攻线上我们也都看到了，对吧？玉宁也好，李良铭也好，这都是比较重要的，包括前面受伤的李磊也好。就是还是很重要的，但如果说他们节奏乱掉了，因为现在是比赛是联赛什么刚刚结束，然后国家队集训状态拉上来了，但一旦过了个年，可能节奏一乱，对吧？又松下来了，就上来又不好说了，那看吧。所以说我们只能展望一下，这些都是隐忧啊。我们球迷也要保持一个比较冷静，稍微有点收心的态度，不要以为。现在精神面貌上来以后我们后面争取就稳了，进争二了，保四争二了，这种想法是不能有的。当然，我不是说奶啊，或者是说什么在那边假装谦逊，我讲的还是很客观的。我们国足大年初一又不是没输过，所以说我们球迷还是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啊。然后我们 看看，一切皆等3月份上来踢的第一场比赛，总归 有一个比较冷静的一个冷思考以后，胜局如果有了不错的结果，那可能会更高兴一点。那人家说球，当然你有点像评论员了，不像一个热血球迷了。但是哎，大家都已经步入中年了，也没有像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那么血气方刚了啊。可能像我，可能就比较平和一点。那我不知道华健有没有这种不一样的展望，你说说看。
从内心来讲呢，确实是觉得这样的一个组大乱之后啊，不管是争四还是争二，它确实是有大大的希望，希望一定是比之前更大的啊。但是从客观来讲，就像华界刚刚所提到的那样，就会有很多的不安定因素啊。所以我觉得，尽力吧，尽力而为就好。其实。以国足后半程的表现已经让人感到了变化。那我觉得只要有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能够持续下去，我觉得我们是能够看到希望的。
怕就怕就是消息个老球皮回去以后，体系又崩了，是吧？节奏乱也就算了，体系也崩了，你到时候让这些年轻球员如何自处？你说我跟几个年轻队员，我们配合的蛮好的，传球啊什么传导都挺在线的，思路很清晰了。哎，那无球啊传球，我是给他好呢，不给他好，对吧？那很多事情就又不好说。当然了，这种我们指的旁观者。但是这种顾虑我踢球的我知道的，就是我踢过球我知道，就有些球队，就是有些队员就这个球我就跟他来电，哎，我和他就是配合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种玄学，不得不认的气场。我们为什么讲主场，各种气场也好，磁场也好，甚至于整个一个备战的那种结果。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全方位的事情。那我们看吧，静观其变吧，好吧？希望是越变越好，只能这么讲啊。
是，好，我们虽然是个快评啊，我们啰啰吧嗦啰啰嗦嗦也说了，又将近一个
四
小
十分
时
钟
了
了，
啊，小一个小
没事。
时了啊。那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华健聊足球本年度应该是最后一次聊国足了啊，后面可能要聊，那应该是跟大家聊俱乐部、聊亚冠啊，那也期待大
对，
家来收听吧。然后我们也祝国足好运啊！我们希望我们来年啊聊国足的时候呢，对吧？依然是这种斗志昂扬的心情，而不是蔫了吧唧的心情吧。
好的好的，争取早日让你们看到我的新装。
好，我们还是一样啊，我们下期节目见，谢谢华姐。
好的，再见。
哎，拜拜。